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开花，我是小搭，
我是晴妮。亲爱的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开花，我是晴妮。今天是2021年5月13日星期四。那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时间处理私信，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在节目中的留言提出，而且呢最好是在最新更新的留言当中提出，这样被我看到的几率会更大一些。那有的伙伴呢也会在各个平台以私信的方式提问，这样我常常会看不到，这一点呢也同样适用于公众号。在公众号提问的伙伴也请把问题提在最新节目的留言区，而非直接私信给公众号。另外呢，我会对问题进行一些筛选，但尽量会照顾到大家的问题。由于最近积攒了不少的问题，所以在近期的节目当中，每周两期更新当中会有一期我用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问题。第一个提问的是一名匿名的小伙伴，那这个问题是，我儿子疫情之后不想上班，他觉得自己工作很努力，但是他的想法做法还是和同事格格不入，得不到同事的认可，受到的是歧视。儿子不仅和同事和多数亲属交往也存在这些问题，儿子内心愤怒很多，也不敢去谈恋爱，为了避免同事瞧不起就假装谈恋爱。儿子说现实生活太苟且，假装谈恋爱是目前最好的解脱方式，这样心情才会好。儿子这么做，我应该支持他还是制止他？怎样对他的疗愈有好处呢？儿子没有朋友，每天心烦的时候和我说说心里话，他说心情会好受些。我认为儿子心理问题很重，劝他去治疗或者咨询，他执意不肯。作为母亲，我只能尽量做个好听众，让他把内心的事情说出来。我非常苦恼困惑，请指点。那由于我不了解你们的情况，所以其实没有办法提出真的能够帮助到你的建议。此外呢，你提到你儿子的一些表现，这些表现啊，可能背后是十分严重的心理问题，但是也有可能只是暂时性的状态。但是呢，只要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可能性，就需要十分的重视。所以必须先排除严重问题的可能性，再去判断是不是一些不那么严重的问题的表现。但做这件事情就需要专业人士来去诊断或者是评估了。但是呢，如果你的孩子不愿意去寻求心理帮助，或者是去精神科医院的话，那么你其实也做不了什么。我们国家的精神卫生法会保护当事人的意志，只要他没有威胁到他人或者是自身的生命，那么是否寻求心理帮助或者是精神科的帮助，就是当事人自己决定的，他人是没有办法强迫的。如果你尝试说服，可能呢也会被孩子视为是唠叨，是在侵入他。当然哈，偶尔也可以试一试。那我也注意到呢，你似乎现在成为孩子唯一的倾诉对象，所以肯定是会感觉到压力很大的。所以我能够理解到你现在一定是感觉非常困难和无奈的。在这种状态下，我倒是觉得你可以先迈出这一步，寻求心理咨询师的支持。心理咨询并不是只是针对心里有困惑或者是有心理问题的人，有的时候呢，普通人遇到了情绪困扰，心理咨询同样有可能提供支持和帮助。而显然你现在是需要心理支持的，如果一个人去面对这样的情况，必然会十分的困难。那当然，是不是要寻求帮助，这个决定权也是最终在你。但也许当你开始咨询之后，你的孩子也会改变自己对心理咨询的态度，也许到了这个时候，他也会提出，那我也去见见咨询师吧。好，那就祝你好运气了。听众小伙伴 Lisa 问，为什么阅读时心里总是在默念，无法克服心里默念的声音，而且阅读速度很慢，一旦想克服默念就读不懂了。那人在开始学习阅读的时候呢，阅读和念诵被视为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之后阅读就很容易变成有声或者是无声的念诵。这样呢，很多人在阅读的时候啊，其实多少都是在默念。但这并不是说这种阅读方法就一定不如没有默念的阅读，就一定不好。那你可以找一些办法来慢慢改善，尤其呢是提高阅读速度，尤其是如果你认为自己阅读速度很慢的话。例如在一个可以安静阅读不受干扰的地方，找一篇难度适中的文章，按照平时的阅读方法来阅读，与此同时呢计算阅读时间。当然文章本身也不要是太长的文章，3000到5000字左右即可。这样呢，你就对自己的阅读速度有个概念，可以计算出自己每分钟阅读多少字。 作为参考，中国人的平均阅读速度一般是一分钟300到500字，如果在这个范围内就属于是正常的。但如果想提高呢，就可以在你的阅读平均速度基础之上慢慢的提高，并且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坚持练习，比如说一两个月、半年时间内，定期，当然这个定期也需要一定的频繁度，比如说一天一次或者是隔天一次。那定期阅读一篇3000到5000字左右的文章，每天阅读或者是隔天阅读，然后并根据自己的基础阅读速度稍微提高5%或者是10%，计算出限定的阅读时间，努力在这个时间完成阅读。当然不要求快速提高，或者是一旦达成了目标就要求自己不断的提高。阅读速度和阅读质量是成反比的，无论速读老师如何说服你不是这样，但是其实有一些东西是慢读才能真正消化的。注意前面我并没有说一定不能够默念，事实上呢，很多人在阅读的时候都会明显或者是不明显的默念，只不过呢，有的人速度快，有的人速度慢而已。如果你阅读速度慢慢提升，那么有的时候自动的就不会再经常默念。因此我说的改善呢，就是尽量不要读得太慢，以至于耽误自己要做的事情，比如说要完成的功课，或者呢，就是让阅读变成一件无趣而且繁重的事情。只有专门接受过速读训练的人才可能完全不用默念，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速读并不一定能够提高你的阅读质量，真正提高你阅读质量的是你用心去读你要读的东西，真正读懂了。有些东西如果速读可能还不如不读。那阅读呢，也是一个需要练习的技能，只要你有心去练习，慢慢提高一些阅读速度是没有问题的。那此外呢，市面上也会有一些教授阅读的书，在这里我会强烈推荐《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如果这些阅读专家们提的建议你很努力的去实践的话，但仍然发现不能够帮助你，那么此时你就需要考虑两种情况。前一种情况呢，我认为并不一定适用于你，这种情况就是阅读障碍。阅读障碍呢，通常很小就能够发现，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可能一个人对于阅读有某些情绪，这个又可能和他成长当中的一些经历有关。那这个时候阅读困难来源于一些自己可能也意识不到的内心冲突，这就导致他可能在阅读的时候总是没有办法用心读下去，或者是总是三心二意的要去干点别的事情。但当然这种可能性呢，是在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提高阅读速度之后才去考虑的，所以也是很后面的事情了。听众小伙伴中夏夜之梦问，弗兰克林说，如果你想交一个朋友，那么就请他帮你一个忙，我发现这个做法真的有效，我好奇他的心理学意义，为什么？那有一个心理学效应呢，叫做登门槛效应 Foot in the door effect， 它指的就是啊，你想让一个人答应一个比较大的请求，比如说成为你的朋友，那么你就先尝试让他完成一个没有那么大的请求，比如说帮你一个忙。之所以这个技巧会有效，在于他在提要求和被提要求的人之间建立了一个链接。如果被提要求的人答应了这个小要求的话，那么之后呢，就会感到有内心压力，保持和之前一致的态度，进而答应更大的要求，以避免认知不协调。比如有一些相关的经典实验，那实验者呢，首先询问被试是否认为给非洲饥饿的儿童募捐是一件有意义的公益事业。那如果被试回答是的，那么之后呢，实验者就会进一步说，那你是否愿意现在给非洲饥饿儿童募捐10块钱呢？那么对比那些直接被要求募捐的被试，这些先被登了门槛的被试，他们就会有更高的几率就去募捐了，因为要跟前面说的保持一致。登门槛效应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让人顺从的策略，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是一种操纵策略。在现实生活中，它的使用会更加的复杂和微妙，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和使用者的意图有关。那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一个女士喜欢一个男士，请他帮助自己做些什么，之后两个人慢慢产生感情，最终喜结良缘，那这个其实是有利于双方的事情。但有的时候呢，请求者可能心存恶意，使用这种方式让被请求者一步步上钩，例如常常会在微信公众号里面传播的杀猪盘的故事。通常来说呢，如果一个人不那么非要讨好他人，或者是对于金钱人际关系有比较好的界限感，或者是深谙世事的话，那么他们被恶意登门槛的几率就会减少。一位匿名的伙伴问，新年在家，我再次感觉到妈妈很想赶我出去的意图， 在那么一瞬间我痛苦到有精神病的感觉，或者说在那么一瞬间我有点想躲进精神病的世界。我听哥哥说，他的同学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在一个出租屋被入室抢劫的人杀死了，然后他妈妈疯了。我想他是承受不住失去最爱的儿子的痛苦，于是躲进了精神病的世界。我会想，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那是人类最后的避难所吗？那我很抱歉呢，你体验到这么不好的感受。那你提到是想躲进精神病的世界，这确实是一种理解精神疾病的方式。当人体验到不能承受的痛苦的时候，是有可能会想躲进，打引号的躲进精神病的世界当中。但是人们这么做的时候，并非是主动选择要这样做的，而是在无意识驱动下以精神病症状来逃离更深层的痛苦。但这样的代价是极大的，因为这意味着精神疾病的症状看似像是问题本身，但其实仍然还只是防御更深的痛苦。以这些极端的方式来防御痛苦，并不能够消除痛苦，只是让当事人不那么轻易地感觉到他想要防御的那些痛苦，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包括其他让自己痛苦的方式转移注意力而已。那有的时候呢，这些以精神病症状来进行的防御，甚至会让一个人进入到更大的痛苦当中去。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个人的无意识当中，所以是不受当事人主观意志控制的。所以你说你有一瞬间想躲进精神病的世界，但是并没有躲进去，其实恰恰就是因为你还具有一定掌控心灵的主观意志，这个让你没有真正的发疯。那这就涉及到理解精神病的另外一个视角了。这个视角呢，就是当人们的一些重要的自我功能熔断，出现问题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精神病症状也会随即出现。这里主要有四个自我功能值得提出。那第一个功能呢，就是整合功能，指的就是一个人能够综合各方面信息，整合思维情绪的功能。如果这个功能出现问题，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人思维松散，碎片化，情绪和认知不协调，会出现这样的表现。第二个功能呢，就是抽象功能，指的就是这个人能够理解很多事情具有象征意义，而不会把象征当作事物本身。如果这个功能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人思维具象化，例如把语言当成事物本身来对待。第三个功能呢，就是现实检验功能，指的就是这个人能够区分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幻想的。如果这个功能出现问题，那这个人可能就会把自己头脑中幻想的事情当成现实来对待。第四个功能呢，是自我保护功能，指的就是这个人还存在要保存自己生命的本能。那如果这个功能出现问题，那么他可能就会完全不顾及自己的生命，也谈不上顾及他人的生命，会在没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冒生命危险，或者是直接自杀。当然在某个具体的精神疾病当中，不一定四个功能都会出现崩解，那在正常人身上也可能会观察到某个功能不太健全的影子。那最能区分精神疾病和正常状态的这个功能，就是现实检验功能，指的就是这个人能够区分现实和幻想，能够区分什么属于所有人的共享现实，什么是属于自己的精神现实。那当然除了前面说的这四个主要功能，还有其他很多的自我功能，他们也会多多少少和精神病症状有相互影响的关系。那这些自我功能啊，并不是人一生下来就拥有的，每个人都具有拥有这些功能的潜能，但是功能发展的如何，则依靠这个人早年的养育环境以及早年的一些人生经历。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成长过程当中出现什么差错的话，那么这些功能就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我们也看到很多早期养育十分有问题的人，他们之后是会出现精神疾病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有一些人因为一些先天的神经发育问题，可能这些功能在出生前就已经受到了影响，因此在一些神经发育的障碍当中，我们也会看到类似精神疾病症状的表现，所以这些都是需要鉴别诊断的。那再继续往下说就会越说越复杂，但总的来说呢，精神疾病的两个根源就是，第一，这个人曾经经历过极大的痛苦和创伤。所谓极大，是要根据这个人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之前发展阶段是否过得足够好而定的。第二呢，就是他自我功能的状态，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啊，他遭受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之后呢，即使自我功能还可以， 但也是有可能出现精神疾病的。那也有一些人他自我功能本身不够强韧，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刺激或者是应激，也可能会引发精神疾病症状。但是更多的精神疾病患者的发病呢，就是两个因素的结合。那精神疾病啊，它是一个人没有其他办法后的最后的选择，但是其实也并不是他主观想要选择的，所以你说它是避难所也是可以的，但说它不是避难所也可以，因为疾病本身并不真正能够给这个人提供避难，反而可能会让他感觉更加的受到迫害。精神疾病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不只是和病人本人有关，精神疾病是病人所处大小环境的折射，这个环境有可能是他过去的环境，但也有可能是他现在的环境。所以说精神疾病总是在不同程度上指向了过去或者是现在环境当中曾经存在或者是仍然存在的失败。一位匿名的小伙伴问，想问一下，精神分析里有这样一句话，无回应之地即绝境，该怎么理解？如果一个人小时候经常有这种体验，他长大后会更容易焦虑和抑郁吗？那首先呢，这个很抱歉，我不知道你是在哪个文献当中看到这句话的。于是呢，我上网搜了一下，发现呢都没有说清楚文献的来源是什么。那我也看到有说这是温尼科特说的，但是温尼科特的文集有12大本，所以具体在哪篇当中还是没有直接说明。因为我不知道这话出自哪里，是从哪句话英文或者是什么文翻译成中文的，所以呢我也没有办法了解这句话的语境是什么，因此呢我也没有办法贸然的评论。那这里呢其实我也想提醒大家哈，如果是出处不明的话可以先记下来，之后呢找到出处之后再根据上下文去理解。这是因为啊精神分析文献极多，流派也很多，单独拎出来一句话很可能是作者同意的观点，但也有可能是作者要批评的观点。单独一句话而没有语境，很容易就扭曲了本来的意思，或者是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内容。那这就像很多我们津津乐道的古诗句一样，单独一句话看着真好，但是如果加上前后文发现其实作者说的完全就是相反的事情。但是呢，我想我可以试着回答你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一个人小时候经常有需求，但是没有照顾者的回应，换句话说，他经常被忽视，他长大后会更容易焦虑和抑郁吗？那对于这个问题呢，回答是，这里其实很难将他和其他的个体进行比较，因为其他可能的成长的逆境太多了。但如果假设他本人没有受到忽视，那么我们假设对比他自己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如果他被忽视，必然会给他带来更多的消极影响。那这些消极影响就包括可能他会体验到更多的焦虑和抑郁。也就是说啊，早年被忽视有很大可能带来消极结果，包括抑郁焦虑，但是也有可能有其他不太容易被认识观察到的结果。那你可能也注意到我留下了很多允许其他因素参与到其中的空间。那一个人他被忽视的程度是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的，那他被忽视的特点也会有微妙的差别，而当他没有被忽视的时候，照顾者是如何做的其实也会有不同的影响。所以有一些小时候被忽视的人，长大后可能意识上并不觉得自己是焦虑和抑郁的，也许他把这些情绪在无意识当中就已经给隔绝了。但是呢，你可能会发现他有很多心身疾病，三天两头不舒服，或者是三天两头往医院跑。偶尔呢，可能你也会看到某个人，他小时候被主要抚养者忽视，但是当主要抚养者在场的时候，这个抚养者对他还是非常尽心尽力的，所以这样照顾出来的结果也会不太一样。所以具体到某一个人，考虑早年被忽视经历的时候，其实也需要了解这个人成长和他现在生活当中的其他方面。但如果做研究，研究一批人，然后进行这个跨时间的去比较，也就是说一个人其实他跟他自己的这个状态来比较的话，然后去收集一些数据，那么这样呢是可以发现一些普遍的结论的。比如说儿童时期的忽视确实是会增加这个人在未来的焦虑抑郁的风险，但是具体到个体一定就会焦虑抑郁多吗？其实并不一定，因为还有其他此时没有办法受到控制的因素参与其中，情况可能比焦虑抑郁更糟糕或者好一些。那这个其实也是心理学研究的困难点之一，那就是我们既需要量化研究发现普遍规律，同时呢也需要个案的定性研究发现更微妙的情况。 一位匿名的伙伴问，为什么我在家里会挺多话讲，和父母开玩笑，但是和外面的人，与时隔很久没见的亲戚朋友，就会很拘谨内向，交流也是问答式的，气氛不活跃。对于上台演讲或者充分准备的事情，却往往能大声表达，流畅应对。那由于我不认识你本人，所以你讲述的情况呢，我很难说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这背后因素很多，比如说你个性方面的原因，内向啊、外向啊等等，或者呢，这就和你对环境的敏感性有关，或者呢，就是这些亲友给你带来的感觉，或者呢，就是你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会体验到压力等等。那我想，实际上最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还是你自己。但如果你感觉到对此十分困惑的话，其实不妨遇到这样的情况多观察，多觉察自己。当自己可以谈笑风生、流畅应对的时候，自己的感受是什么？那当自己感觉拘谨、内向的时候，想到了什么？又会担心什么？那我注意到呢，你提到的情况其实都和沟通有关。也许在是否能够与人流畅沟通，或者是感觉到别人是否愿意和你沟通方面，你会有一些担心的事情。但更加具体的是什么，那就需要你自己去探索了。一位匿名的伙伴说，我家孩子7岁了，上1年级，他在学校学习不错，但是总喜欢拿小朋友的东西，例如拿铅笔、橡皮，最近还偷偷拿了老师发给小朋友的积分卡。在这个问题上，老师和家长都经常给他强调，但他每次都认真承认错误，又总在犯，让我觉得很头痛。我们家庭属于中等，他也是独生孩子，在吃穿玩上不吝啬，我也不太能理解他行为背后的原因，可以对他进行什么样的心理引导比较好呢？那儿童在7岁的年龄正是道德观念形成的年纪，所以如果发生偷窃的行为，仅仅是一两次也许还可以理解，但是经常性的发生就需要关注了，因为这意味着孩子现在正展现出反社会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伦敦遭到轰炸，很多家庭被迫转移到安全地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孩子和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和母亲被迫分离了。那当年呢，儿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家温尼克特就和这样的儿童工作，并且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他对于反社会倾向的理解。他指出，儿童、青少年体现出的反社会倾向来自于生活中的剥夺，并且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偷窃，另外一种是搞破坏。换句话说呢，温尼克特他认为，当一个孩子感觉自己拥有的东西被夺走了话，又没有更进一步的弥补，那么就可能出现反社会的倾向。例如当年那些被迫和家人分离的儿童，他们被剥夺的就是母亲，就是家庭的安全环境。事实上啊，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遭受失望、不断遭到剥夺的过程。但是呢，通常这些失望和剥夺在正常发展之下是应该出现的，并且出现的时候是可以承受的。比如说人到了8-9个月的时候，那孩子就开始断奶了，这个其实就是人生的第一次剥夺。但是这个剥夺意味着未来有更好的东西在等候，所以在照顾者的养育和促进之下，婴儿呢就可以慢慢接受这个剥夺。但如果剥夺太过于严重，比如说突然间和家庭分离，或者是早期的发展存留了问题，导致正常的剥夺也没有办法接受了，那么一个孩子呢，就可能会感觉到他遭到了严重的剥夺，进而以反社会倾向的行为来表达愤怒和不满。偷窃常常是寻求某种补偿，比如说寻求母亲的爱，破坏呢，常常是表达对环境的愤怒和不满。那由于我不了解你的孩子在成长，尤其是在早期发展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些什么，所以这里只能猜测。比较常见的会让孩子感觉到剥夺的情况，包括和主要养育者长时间的分离，那重要亲人的逝世，因为父母离婚而失去了某个家长，那某个父母长期的缺席，儿童期间出现严重的疾病等等。当然还可能有其他的情况，如果是早期发展留存了一些问题的话，那么也许上小学这件事情本身就会被孩子感觉为是不可承受的剥夺。那此外呢，父亲长期缺席的孩子也会感觉到缺乏边界，因此也容易出现反社会倾向的行为。所以如果是涉及到该如何进行心理疏导的话，那么首先呢，就要求家长给这个孩子制定必要的边界，并且能够贯彻管教纪律， 比如说家长明确告诉孩子不可以偷其他同学的东西，如果孩子再犯的话，那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了。这个时候的惩罚啊，应该是取消儿童的某种福利，比如说晚上可以玩一个小时的游戏，看一个小时的电视，那这个福利就取消了。惩罚绝对不能是殴打孩子、虐待孩子，这样的惩罚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大家如果看看美国的那些连环杀人犯，他们小时候遭过多少顿毒打，就应该能清楚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家长因为孩子做错事殴打孩子的话，那么相当于孩子把自己本该有的道德心、内疚感现在就投射出去了，投射给家长了，家长实施了惩罚，那这个时候孩子他就觉得我已经被惩罚了，所以我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了。那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这个孩子他自己能够产生并且留存这份道德心、这份内疚感，当然不要是太强的，但是有一些内疚感可以让他不要再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当家长贯彻纪律的时候呢，要边界清晰。如果家长自身就很容易被孩子吵闹啊、撒娇啊这些事情给动摇的话，那么在这点上呢，其实也很难帮助到孩子。所以这个工作啊，最好是由一个可以该变得严厉的时候变得严厉的父亲来做，或者呢是家里某个男性的家长来做。那所以这里要做的就是让孩子了解到他做错了事情是有相应后果的，那这个后果呢就是本来有的好东西现在没有了。家庭也需要让孩子知道凡事都是有边界的。其次呢，家长也需要多关注关心孩子的心理。家长可以询问孩子的想法、孩子的理由，真正去倾听孩子讲的话，并帮助孩子用言语表达出他表达不了的情绪，尤其是你了解到孩子到底有什么事情让他痛苦的话。因为偷窃是一种见诸行动的表现，它掩盖的是底层无法表达的情绪。那温尼克特会认为儿童的偷窃常常有偷妈妈的含义、寓意，所以这样的孩子不仅需要父亲的边界，也需要母亲心理上的关心。儿童某些具有病理性质的行为表现背后，可能也指向了家庭当中存在的问题。所以从家庭治疗的角度看，孩子此时就成为家庭当中隐藏问题的代言人。例如，也许父母之间，他们的夫妻关系出现问题了，那么孩子通过一些消极行为来表达这个问题，同时呢，也将父母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所以如果你感觉到家庭当中其实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话，那么也可以考虑自己或者是自己和自己的伴侣先寻求心理帮助。但当然如果你感觉到孩子也需要帮助的话，那么也可以考虑给孩子寻求心理帮助。那当然孩子的一些行为有的时候其实也是模仿家庭当中的某个成员，所以你可能也需要去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受到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反社会倾向在儿童时期还是可以治疗的。如果反社会倾向的行为持续到青春期变成行为不端，那么解决起来就会十分的困难，甚至没有办法解决了。即使有些人到成年之后看似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他们的道德心是有漏洞的，这样很容易他们就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问题，或者呢是给自己的人际关系带来麻烦。一位匿名的小伙伴问，我最近接了一个家教的工作，教一个五年级的女孩数学，她草稿纸没了，她说她妈妈不会给她买的，除非考试能考好，反正她要什么没什么，她妈妈总是拿来跟成绩挂钩，每次下课的闹铃响的时候，她就问我新问题。她妈妈一直觉得课时费高，也跟孩子说过，我们家穷，家教费又贵，你要好好学习。估计因为这个，然后她想出了延时策略。他妈妈整天待在外面，很少在家，你有什么建议吗？那我想呢，你作为家教其实能做的是很少的，毕竟这个不是你的孩子，你也不能指挥孩子的母亲就一定要按照你希望的养育方式来做。但是我想呢，如果你想帮助这个孩子的话，你可以尝试和孩子的母亲聊一聊，毕竟呢，这个母亲愿意花钱给孩子请家教，所以她内心仍然是希望自己女儿更好的。你可以把你看到的孩子的需要告诉母亲，但之后母亲怎么做，那个就不在你能控制的范围了。此外呢，如果时间条件以及你自己的状态允许的话，你也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和孩子聊聊他最近的生活，倾听他。如果母亲不时常在场，但是生活当中有另外一个女性愿意给予一些陪伴，哪怕只是多出几分钟的陪伴，对于这个孩子也会十分有帮助。 当一个孩子他情绪可以好一些的时候，他的学习也可能就会有所改善。那我感觉呢，这个女孩子在到了时间之后仍然会问你新问题，其实很可能她是感觉到你对她的善意了，不仅仅是甚至可能不是因为课时费的原因。如果你的时间有限，不能更多的陪伴，那也可以告诉孩子下次见面的时间是什么，让他知道你还是会回来的。那当然呢，作为家教你能做的真的是很少。事实上有时候有些孩子的境遇和情况，就连咨询师都只能干着急干瞪眼，做不了什么太多。但妈妈愿意给孩子花钱补习，这就是一个好的迹象。你可以尝试告诉这个母亲，当孩子时常和母亲有关联，能够得到母亲的关注关心的时候，那么孩子呢，他可能就会更能感觉到心安，更能够去踏下心来学习。好，那今天的问题回答呢就到这里。小伙伴们记得心理开花频道在网易云音乐、心理开花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荔枝 FM 和哔哩哔哩进行定期更新。那由于我们新入驻 B 站，大家去哔哩哔哩搜索心理开花电台这六个字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们。我们的节目更新时间是在周一上午八点和周四上午八点。如果周一上传的是长时间的节目，即30分钟以上的节目，那么周四呢就自动不再更新了。遇到节假日或者是我个人的休假会暂停一两周。很多小伙伴会询问找我们咨询的可能性，目前我们没有计划开通咨询的渠道，如果未来有相关计划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伙伴们感兴趣心理开花电台使用的音乐和文献，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查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中输入心理开花四个字的拼音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伙伴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